届开始也是我们上周其实本来想的是上周能讲完的，后来呢讲一讲前面那几个比喻发现讲不完，然后呢就把这个比喻留给今天了啊。这个也是耶稣基督的比较有名的一篇经文。你从五章开始，我们就可以看到他山上宝训啊，五章、六章、七章是比较长的一篇讲道，那么也是圣经中记载的最长的一篇。我们发现他山上宝训的这个讲道不仅仅是在马太福音记载，马太福音、卢加福音也记载啊，所以我们有两个见证人证明耶稣基督说了这些事情，并记在书上。那么这个他记载的目的是什么？首先呢，他是给他的门徒讲，整个山上宝训的这个教训都是向他的门徒来讲。但是同时我们知道，他上山的时候他是为了离开这个众人，跟他门徒一起上山。但他离开了众人上山的时候，他发现不仅仅是有他们都跟他一起上山了，很多人也一样也愿意跟他们上山了。所以我们发现有相信他的，有不相信他的，但是主他对他的门徒在讲道理。那他讲的道理简单是什么？他是让他们明白真正的这个他想讲的信息是什么，并且他把他的道理与当时的犹太教和法利赛人的道理做了一个比较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前半部分他讲的是什么是有福的人。我们这个现在马太福音五章前半部分叫八福八福也是很有名的一段经文。然后他在讲什么样的人是有福的。那在他这个标准中，我们发现非常与我们世俗的这个想法完全不一样。他说爱哭的人是有福的，他说虚心的人是有福的。那我们提到这个概念，实际上我们说不应该是这个心里充满的人是有福的，或者我们说喜乐的人是有福的。但是主反而说的想法，然后他告诉我们为什么是这样子。我们可以看到他提到温柔的人是有福的。那我们现在社会中谁看重温柔的人一般情况下我们看的都是大家都喜欢的是那种比较强的人，对不对？但是在圣经中他说温柔的人是有福的，耶稣是这样教导人的。所以他其实在针对，在一方面也是在针对当时社会的想法。我们这个可以看得比较明显，在于他开始比较他与犹太教思想，当时法利赛人的思想，他之间的区别我们就看出来了。他说你们对于圣经，因为犹太人也是相信圣经的，他是相信旧约的圣经。他说你们对圣经的理解有问题。好，我一步一步来给你讲问题出现在哪里。然后呢，他在指出他们的问题之后，他就针对他们的行为他们说你们的信仰实际上是一个假冒为善的信仰。他的意思是你所做的事情只是为了给人看。实际上这句话也能总结世上大部分的这个参与信仰活动的人。我们不一定是很真诚的，很真心的去做耶稣也针对了这个问题。他说你们祷告是为了人祷告。他说你祷告是在十字路口大喊着说为了人听见。那这样的人主说是什么？你已经得了你的赏赐，就主不喜欢这样的信仰。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后面他开始针对他们问题和他们行为，我们可以看到施舍的问题，他祷告的问题，各方面的问题。然后呢他就开始针对他的门徒总结他的道理。在这个总结中我们可以看到三种比喻这个我们也是之前学过了我们可以看到两个门的比喻，两条道路，两条门，就七章十三到十四节。他说有一个窄门，有一个宽门然后做一个这样的一个比较。他提到果子的比喻，然后呢今天我们可以要看那个根基的比喻或者基础的比喻。好，我们再仔细看一下这个主题经文。他在二十四节他说凡听见我这话去行的，这人如同聪明人在磐石上盖造房子。所以我们这里可以看到他实际上在形容两个人，二十四节一个人，二十六节一个人。凡听见我话不去行的，这人如同愚拙人他说在沙土上盖造房子。那么他这个比喻有点意思比喻呢其实它的重要性，这个我们可以看到，这是山上宝训耶稣基督说的最后几句话，也可以说总结性最强的一部分。 但是实际上它也挺复杂的。那复杂的原因在哪里？它复杂在于我们很多人不理解它到底在比喻什么。它比喻的是两个人，它两个房子，两个基础，对不对？但是如果我们其实仔细看的话，也不难明白耶稣在说什么。我们首先要借着耶稣的这个思想，我们要通过他给我们讲的这个比喻来思考，来比较这两个人。然后从耶稣的这个比较，我们也要思考他到底在说什么，这个他到底是在表达什么概念。首先我们要看两个人一样在于他们所做的事情，这个也是比较特殊。我们可以看到两个人都是做什么，他都是该造房子，没有一个说是我有一个该造房子，有一个做生意的，没有，他都是做一样的工作。但是我们再次看到两个人，这个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为什么？因为耶稣说的比喻都是两个事情，他比喻的是两种东西。这个也很有意思。如果我们看这个马太福音七章前面第一个比喻，它是两个果子，它只分两个。它这个果子形容为什么？第一，形容为好果子，好的果子。第二种果子是什么？不好的果子。所以只有两种，他说果子不分葡萄，不分那个葡萄，或者说苹果，或者说别的果子，不是各种各样的果子，在他的比喻中只有两个，一个是好的，一个是不好的，对不对？在这个七章十七节，他说好树结好果子，不好树结不好果子。在这里他以这两个东西来做个比较，好果子与不好的果子。很多人问为什么他直接哪一个一种果子来做这个比喻，比如说哪一个葡萄或者哪一个不好吃的我们不会吃的这种果子来做比喻。因为他的意思是只能有两个，一个是好的，大家喜悦的，对人有益处的，一个是不好的。好，然后在这个比喻中他也说什么经济摘不了葡萄啊，他的意思是我这个果子是从他所生出来的物质，就是固定的一个果子，我们不会说在经济里边去能找到葡萄吃。如果是个经济，它不能出好果子，它只能出不好的果子。所以它是一个两个好果子与不好果子的比喻。我们在下面可以看到这个第一个比喻就是门的比喻。在这个七章十二到十三节，在这个门的比喻中，他说只有两个门，两个道路，一个门是窄的，一个门是什么？一个门是宽的。他没有说，没有提到第三个门，只有两个。好，他说一个路是大的，一个路是小的，七章十二到十三节。所以说他在做这个比喻的时候，我们发现他总是拿两个东西来对比。那为什么会这样子？他为什么会拿两个东西？就跟前面我们提到了，无论是道路也好，门也好，或者说果子也好，在耶稣的教训中，他把人类分成两种。在我们今天的比喻也是如此，一个是愚拙人，一个是聪明人，明者和愚者，他把他分成两种人。他只是一个要不就是聪明的，要不就是愚拙的，这是这个比喻中的一个重点。所以这个也是非常重要。在第一个比喻中，主用人走的方向来区分他，他们走的路和他们进的门来分两种人。第二个比喻中，耶稣用他结的果子来分，一种人是结好果子，一种人是结不好的果子。后来告诉我们，这个是跟人的他自己的本性有关系。就是说有一个人是有内心的改变，他是可以结好果子的。有一个人是没有内心的改变，这个人在他本质上是不能结好果子的。所以他把世上的人用他的果子来对比。那今天的比喻呢，我们发现天主也是同样，他将人分成两种人，一个聪明的，一个愚拙的。那么天主也他在比较他们什么？他是在比较他们的生命，他在比较他们的生命。所以前面我们提到他们走的方向，我们提到他所结的果子，但是在这里他总结了一下人类的两种生命过日子的方法，两种生命。其实我们说他这两个人做的事情是一样的，他都是在盖造房子，这个也挺重要的。无论是二十四节的聪明人， 或者27届的这个26届的这个愚拙人，他都是在建房子。聪明和愚拙的人都从事完全相同的事业，他都是做一样的事情，并且在相当的大的程度上他达到了一样的目的，相同的目的。他没有说一个房子建得高，一个建得大，一个建得小，一个建得好，一个建得不好，并不是这样子。从外面看，他所做的事情是相同的，在很大的程度上，我们可以说他是相同的。两个房子，两个在盖房子嘛，两个都是坚持的这个建造，两个也都完成了他们的房子。那实际上我们从这样一看，实际上他俩之间的相似度是非常可观的，非常非常一样的。我们从外面看可能不觉得这两个人有什么区别，他们所做的事情，他们成就的事情，在一方面是很相同。这房子到底是什么意思？我刚才说主是拿他们的生命来比较，实际上他这个房子是我们可以理解为两个人的生命，这是耶稣所比较的，他是比较两个人的生命。所以这个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而且值得我们去思考的一个问题。那实际上他是比较人的生命，他说耶稣说一个人如，他说人如建造房子一样。好，其实他这个房子呢是指的这个，他说这个人的生命他就像一个盖造房子的人，那这个生命就是他的，这个盖房子就房子就是他的生命嘛，这是他表达的意思。那么这个就很有意思了，在这个比喻中，这两个人的房子都在建立的过程当中，他不再形容一盖好的，实际上他是最后才提到盖好的这种情况，他不是两个已经盖好的房子，而且他是通过他的时间，他的选择，他的思想在建造。其实这个视角是非常宝贵的，宝贵在于我们人看我们自己的生命，我们看我们思考我们这一个人生，可能我在我们思想中很难有这么广泛的视角。我们一般的人，我们会可能想到一个房子，我们知道房子是一个整体啊，不是一个分散的东西。但对于我们自己的生活当中，我们经常觉得我这个选择和这个事情和那个思想可能没办法连接起来，它都是散的。我们看自己的房子，感觉是一个卡车的砖一样铺在地上，有一个特别大的，可能有个几万个红砖放那里，乱七八糟的啊，然后看不到它具体的影响之间的关系。但是他说主看人的生命如造一个房子一样，实际上一块砖是指的什么？指的人的思想，指的他的行为，指的他的作为，指的他的道德，指的他所有的选择，就如一块砖。我们每一个我们每一秒钟，我们每一个时间阶段就如一块，然后我们在做什么？我们在盖造房子，我们在盖造房子。这个我觉得也是这个思考方式也是能帮助我们走我们生命这条路线。因为在我们看来可能只有过去的事情和未来的事情，但是主说它都是相连的，它都是相连的。意思是我现在做的选择会影响我将来。我们可能以暂时的这个视角，就我们眼见我们所注重的，我们所看重的，就前面的那一块砖，这个才是重要。但是我们忽略的，我们在盖房子，我们是借着我们的选择，我们的行为，我们所做的是在下面建造。到最后呢，我们站在主面前的时候，他看的不是一块两块砖，他看的是我们建造出来的房子啊，这个就非常非常重要。所以我们看到他这个人呢，他所做的事情是一样，这两个人在不一样在于他对于基督道理的这个看法，他如何对待基督所讲的，这是他的区别。我们看一下24节，他说凡听我这话就去行的，就如人如同聪明人在磐石上 盖造房子。在二十六节，他说：“凡听见我话不去行的，这人如同愚拙人，在沙土上盖造房子。”我要你大家注意说什么？两个人听的是一样的东西，他们听的都是基督的道理，但他们对于基督所讲的有不同的反应。世上呢，这个世上有多少听过耶稣基督话的人？而且在一方面可能，受过感动。我敢说世上大部分的人都曾经听过耶稣的话，没几个没有。但是我区别在于，人可以分成两种，一个是听的遵守，一个是听的不遵守，这个区别还是很大的。但注意耶稣对于人的这个要求是什么，他没有说听就够了，你把它听完了，你把它理解就罢了，没有。他说听的也要怎么样，引用你所听的，引用你所听的。许多人听耶稣的话并且心里中赞同，比如说耶稣说，哦，这个是道德的，这是对的，这是我们应该做的，这个是正确的，然后他们会点点头说对了啊，这句话他说的对，没问题，很好。但是问题出现在于，虽然他可能在心里可愿意赞同，但是并不等于他愿意遵守，也不等于他愿意去活出来。这个也是我们常见的一个事情啊，就是说大家认为啊，耶稣这个人他是一个非常有名的，而且可以说非常好的一个先知，一个伟大的人物。我们已经其实如果你对于耶稣的这个历史事实做研究的话，我敢说一个严谨的历史学者不愿意否定耶稣真实的存在。但是如何看待耶稣所说的，他所讲的，这个是另外一回事。很多人呢，他愿意把耶稣所做的，他所醒的，他所这个讲的东西，说他是一个好的人，然后这样来看待他。但是我有一个问题，如果你严谨的去学习耶稣基督所讲的，那么就会发现有矛盾的。矛盾在于他自己的话不再说我是一个先知，我是一个好人，我来给你讲我的道理，而是在说我是天主的儿子，我过来的是要拯救你们。那么在我看来，一个好老师不能做骗子，一个讲真理的人不能撒谎。那么在我看来，耶稣要不就是他所声称的那个人，要不就是一个骗子，或者一个脑子有问题的人，我们只有这两个选择。所以说我们在对耶稣的看法其实很重要，我们对耶稣的看法其实很重要。但是我们大部分的人愿意听，愿意在一方面赞同，愿意在心里说我愿意去了解去听，但是我听完了，我了解，我明白了，我不一定要对他怎么样。那么这个请大家翻到雅各书一章，我们看一个经文，主也形容这样的人。雅各书一章22-25节，其实这个是想信耶稣的人写的，但同时我们也知道，在我们这现在讲的这个主题中也是有引用的。在雅各书一章22-25节，他说：“你们应当行道。”22节啊，不单单听道，他说自己欺骗自己。所以他说有一种人，他特别愿意听，但是他不愿意去行出来。他说：“人若单听着，不行道，这人如什么？在镜子里边看自己本来的面目。”照着面去后就忘了他相貌如何。就是说他说如果一个人他只是为了做一个旁听者，他来听，他来思考，其实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他说这个是个好事情，就跟一个人看镜子一样， 他看镜子，他能因为我们学习主的话，我们不仅仅在学习关于耶稣的事情，关于天主的事情，实际上我们在学习关于自己的事情。所以耶稣所讲的，他没有说我要告诉你我怎么样，实际上他讲的最多是我要告诉你们你们怎么样。我发现创造我们的主对我们心的了解，对我们人的了解比我们自己都多。他所提到人的本性，人的问题，人出现的这样的这个态度，他都是准，我们都可以在社会上来证明这是真的。那么他说我们听到如看镜子一样，那如果我照着镜子发现我这个领带是不正的歪的，我早饭吃的番茄酱沾到胡子里边，然后头发也没梳好，然后我照着镜子，我的妈呀，我胡子上都有番茄啊，我领带歪了，我头发没梳好，然后转身走了也不做任何事情，我这个人就有点不正常了。我看镜子干嘛？我看镜子的目的就是要看一下我是否该那个梳一下头发，我该擦擦脸，我该弄一点什么东西，对不对？他是为了形而看嘛。那一样，我们对耶稣基督的道理，我们对他的福音也是一样。如果我们可以赞同他的福音，我们可以赞同耶稣基督的人，但是我们不愿意行，他说就如一个看镜子的人一样，那这个就出现了问题。所以我们看到他两个人，他不同在于他对待天主的道理，一个是听不行的，一个是听但去行的。好，这个也是很重要。我们可以看到他的，我们一会儿会看他的机会是相同的，他都是在听到嘛，对不对？但两个人他对盖造房子的态度是不一样的，他的态度是不一样的。你说这个态度你怎么看出来？好，七章二十四节，他说第一个人是在磐石上盖造房子，第二个人二十六节，他说是在沙土上盖造房子。这个区别不是因为他们俩的机会不一样，不是因为他们所住的地方土地不一样，我这个我要大家明白，这是不是因为环境的不一样，一个环境好一个环境不好，一个地方他这个磐石就是在明处，就大家可以看看，不是一个人说我要选择海边建房子啊，沙土这个沙子上建房子，另外一个人他选择一个有磐石的地方建造房，不是这样子。我请大家翻到路加福音六章，我们就明白路加福音记载耶稣的话，耶稣这句话的时候，他把这个让这个聪明人的这个解释，他多加了一句话，也值得我们去思考。在这个路加福音六章四十八节。好，六章的四十八节，他说他是指的聪明人，他说他向人建造房子，深深的他做什么掘地，将根基按在磐石上。好，我问你，那如果他需要掘地，说明什么？这个磐石明显不明显？不明显，他必须花功夫花时间把这些沙土地抛出来挖出来，然后把房子建立在磐石上。那区别不在于人的环境，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人的开始是一样的，他们所在的土地是一样的，他们的地盘是没有区别的，不是一个有一个非常烂的地方，一个人这个地方盖造房子很好，并不是这样子。实际上第二个建造房子的人，他的愚拙之处在哪里？这个也很重要，不是刻意找不着好基础，他不是说我找不着一个好地方算了，而是根本不考虑基础的问题。你看到这区别吗？一个人他看的土地是一样，但是他愿意把地掘出来了，把它挖出来了，挖到很深。有的时候找这个磐石的话，你可能得挖一个一米两米三米四米，我们知道那大高楼的话他会挖好几百米啊。为什么？他在找一个能承得住这房子的一个基础。但是有一个人只是在土上建造，一个人在磐石上建造，原因在于有一个人忽略了这重要问题，忽略了这重要问题。 这个实际上我们在分人的时候，在我们在天主的视角，他看两种人，一个不是机会不一样，他不是听的道理不一样，实际上是一个忽略基础，一个重视基础。这个区别其实是十分重要的，十分重要。他不是他的错误，不是判断的错误。愚拙的人不是哦，我要算一下啊，我应该建在哪里？然后呢，他在他科学的算法算出来，还是这个土地上比较稳。哎，判断错了没有？他不是一个判断错误，而是他忽视基础的重要性。他忽视基础的重要性，所以这个也是十分重要的。我们人也是这样啊。我们想到这个生命的时候，生命的所做的事情，我们生命的基础，有的人说不需要这个基础，这个基础不重要，我是为自己活着。那我有一个问题，不掘地挖到磐石上简单，还是直接在平地上盖房子简单？哪一个需要更大的投资？是掘地把地挖出来，把磐石上露出来，然后建造房子才是比较困难的选择，需要功夫的选择。但是大部分的人他想的是什么？我是为我活着，我要考虑我的事情，然后呢，我自己觉得这个并不重要，然后我就要按照这个方法建造我的房子。那两个人我发现他建造的基础是不一样的。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基础的这个比喻，在圣经中这样的比喻是常见的。到底他耶稣在说这个基础是什么？首先呢，我们可以从前面他关于耶稣道理的这样的一个教训能明白了。他在说听到我话语的去行的人如怎么样？聪明人把自己的生命建造磐石。那我问你，这个磐石是谁？这个基础是什么？实际上如果我们学习圣经，我发现有多次耶稣基督包括他的门徒包括旧约的先知拿磐石来比喻耶稣基督的，这个不是一个新的比喻。如果我们翻到以赛亚书是在耶稣降生之前五六百年左右写成的。好，以赛亚是28章16节，这个是耶稣讲话之前好几百年。在以赛亚书28章16节，好，他说：“因此，主天主如此说：我将试验过的这个宝贝的这个方角石放在哪里？逊山。他说为坚固根基，凡依靠他的不紧急。他这里的意思是，凡依靠他的不用怕，不用担心。好，他要把这个根基这个方角石立在哪里？逊山。好，我们刚背完诗篇二篇，这个收高君要立在哪里？逊山。耶稣基督这个逊山我们知道是耶路撒冷的意思，逊城逊山它是耶路撒冷的意思。我们知道他从小在耶稣出来之前，他说我的基础，我要人依靠的基础就必在哪里？逊山出现，就是耶路撒冷这个地方。好，请翻到彼得前书二章，我们看6到8节，我们可以看使徒们耶稣基督的自己的门徒如何理解这句话。彼得前书28章16节，彼得前书2章2到6节，他说如经上说。好，我们看到如经上说这个经是指的什么？每一次在旧约出现它是指的新约出现它是指的什么？基本上都是指的旧约经文，有一次它是指的新约经文，但是都是指的圣经已经写过的圣经，好吧？他说我所拣选的所宝贵的石头按在寻城里作为方教师，他所背是什么？以赛亚书先知的话，29章16节嘛，对不对？我们刚看的，他说凡信他的必不知羞愧。他细节他说，所以他说他在你们信的人中间，他是指的谁？耶稣基督极其宝贵，在那不信的人所以被工匠所丢弃的，却是做了房角上的一块石头，又做了绊脚的石头， 阻碍的磐石。在这里他在形容信与不信他的人，他的区别在于他如何看到主的根基，主的磐石，耶稣基督。这是我们可以看到的使徒们对于圣灵借着使徒们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以赛亚书二十八章十六节的解释。那么他说你如何看待这位磐石，会影响很多事情，会影响很多事情。请翻到格林多前书三章十一节，格林多前书三章十一节。好，我们如何看待耶稣基督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可能是我们人生最重要的问题。对于有的人来说，这个成为一个他成为一种宝贝，非常记号的一个人，记号的一个事情，是我们愿意把我们整身建立在他上面。对于别人来说，他是一个绊脚石，这个绊脚石是一个，他后来说也是一个被丢弃的，他们不愿意要，而且看到他的时候讨厌，然后你绊到的东西都是你最讨厌的东西，对不对？如果你在就是你养过孩子，你就明白孩子的玩具都会乱扔，然后呢你要是一不小心绊到一块，我跟你说你绊到了之后，你心里想的是我想把这个玩具从那个十八层楼扔下去了，对不对？我讨厌他了，我恨他了，为什么？因为他是我绊倒了。那一样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我们如何看待耶稣基督，要不就两个，一个是讨厌，我不能接受，我就是讨厌，要不就是是看为宝贵，这个宝贵的这个意思是什么，都愿意把一切都建立在他身上。那么格林多前书三章十一节他说，因为立好了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无人能立别的根基。那一下子我们就明白这个比喻所讲的根基磐石，他的意思是我们人生没有别的磐石。好，在我们看到比喻的时候，这个三个比喻中我们可以看到只有两个，对不对？要不就没有磐石，要不就有磐石，要不就在啥土地上盖房子，要不就是在基督上盖房子。实际上只有这两个选择。他说无人能立别的根基，没有第二个。好，那两个人的区别不在于他们建造的样子，而在他们建造的基础。好，我们在美国有一个习惯，特别到圣诞节，大家都会把房子外面都会装各种各样的灯啊和其他装饰。然后我们有一个习惯，就是到圣诞节前后呢，我们会开车去转转，然后看谁的房子好，打扮的好，对不对？然后有的区他可能会就是大家就是你搬进来你签个合同说你必须圣诞节装多少多少东西，对，因为他这个会影响他这个区的名声嘛，对不对？然后呢所以是一个非常可以说虚而同时好玩的一个东西。但是我们在做这个事情的话，去看房子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房子，我们说哇这个土豪你看这房子多漂亮，对不对？多美。我从来没说过哇你看这房子的基础，为什么？因为不明显，我看不见它。我们总会说哇你看这房子大，哇你看这个房顶好高啊，哇你看这房子多么的设计方面，哇特别美特别漂亮，你看它的装饰，你看它的院子，连一个草这个草坪都像这个地毯一样啊剪的，我非常漂亮，你看它的花园，哇你看这个它的玻璃，你看那个大窗户，你看这个你看那个，但是没有一次想过哇你看这个基础真好，因为它不明显，它不明显。一样我们看到这两个人的区别不在他与房不在于他的房子。我在我看来啊，如果有一个人真的需要瓦地，然后呢掘到磐石上再建造房子，你觉得哪一个人建造的快啊？有一个人是不考虑基础的问题。好，我们在国外有个方法是什么？因为有的地方它这个石头下面的石头特别深，所以他做这样的，他就挖可能这么深了，然后上面到底就是会弄点水泥或者弄点砖，哎，然后呢就立房子。但是这个经常会出现问题，出现问题在于什么？哦，上面没想到这个土地那么潮湿， 那么容易受影响。好，然后慢慢怎么样，慢慢房子的一边开始下去了，然后需要花很多很多时间，专门去修改这个房子基础的人要过来给你把房整个房子抬起来，然后呢在下面给你铺一个好的基础。我们有专门做这个工作的人，为什么很多人在基础上不好好思考这个事，不考虑这个问题，他考虑的是，哎，房子的颜色应该怎么样，这个顶应该上面设计的，我们里边的房屋我们怎么设计最实用，但他经常不太考虑基础的问题。但如果一个人是要建造房子，然后他不考虑基础，他也不往下挖的话，实际上他盖得更快一些。如果这个比喻中圣经没说啊，但如果这个比喻中呢，他的这两个人的资本是一样的，如果他拿的钱拿出来的钱盖房子的钱是一样的，那么如果一个人真的要把这个土地挖出来，然后把基础打到磐石上，这个也挺费钱的。因此他后半部分的这个建造可能没有第一个人的就那个预拙人的那个华丽嘛。因为他所投资的在于什么，在基础的这个事情上，而不在装饰，不在设计，不在底上的这样的这个事情上。那我觉得从这个视角来看，可能大家当时这两个人在盖房子的话，因为基础，因为这是看不到的，所以估计大家夸的是谁，他夸的不是聪明人出来的样子，可能他们觉得哇，你看一看他这个比较有比质量比较好，他做的事情，你看他那个门，你看他那个玻璃啊，你看他这个设计，在一方面比你快，他应该比你聪明，为什么？因为他盖的比你快，他这个事情早就完成了，明白吗？所以我们发现，我们世人呢，我们所考虑的问题，在一方面是虚的问题，它是我们能看得见的事情。但是如果圣经写的是对的，如果天主存在，重要不在于能看得见的东西，而在看不见的东西，那这个就很重要了。它应该是我们重新思考这样的问题。实际上这个是耶稣基督讲的，他所讲的的根本就是在于人所重视的。一个人重视基础看不见的，一个人重视外面能看得见的。你说你有什么证据觉得可能这个预拙人盖的房子很好看？没有，其实这个可能也是我想象中的一个东西。但是你看最后一句话，他说在27节，他说倒塌的怎么样？很大。那需要有个大房子才能倒塌很大。所以在我看来，这人房子应该很好，对不对？从外观看应该很不错的。但是我们最后呢，要看两个人的结局是不一样的。两个人的结局是不一样的。马太福音7章25节，他说雨淋水淹，风吹撞着那房子总不倒塌。这里说的他不没有倒塌，为什么？因为根基在磐石上。他不倒塌的原因是很清楚。27节也同样的事情来了，房子就倒塌了，并且倒塌的很大。好，那我们现在有考虑比喻中的这个水和风都是指的什么？它提到雨淋、水淹、风吹撞着那房子。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经验过比较极端的天气，但它是非常非常可怕的。我老家那个龙卷风可多了啊，然后呢多到什么程度，我小时候还记得，他们会他如果这个天气非常适合出来龙卷风，他会怎么样？他会通知大家，好，你们要注意注意。然后如果有人看见，他们会有声音吹呜特别大，有一个，然后大家都会去外面找啊，是不是要该跑了啊。我还记得是几年，是零七年吧，09年，我们房子对面有一个大雪，特别大的大雪。我爸房子对面，不是我房子，我爸房子对面的一个大雪，直接龙卷风直接把他两个楼给吹走了， 不见了，房顶给吸没了，然后呢，存的就一个砖墙。好，这是大学楼，这是非常建筑非常厉害的两个东西。你看这个龙卷风的这个厉害，对不对？所以对于当时耶稣基督那个人，感觉我们现在因为有房子、有科技、有什么，我们其实不太重视，这样的事情啊。有下雨怎么了？吹风怎么了？对不对？但是我们中国最近不是这个洪水啊，我们明白它的这个严重性，对不对？我们郑州这个事情，还有其他的洪水的问题嘛。实际上我们也明白，实际上大自然这个也是这个威力特别的大。再一样，他这里在形容当时我们可以说是非常可怕的事情。然后呢，这个可怕的事情都是在做什么？他都在考验基础的啊，他在试炼这个基础。那么基督其实在警告我们，我们的生活的基础会在某个时候受到考验，被考验。无论是在什么实验中、生活中，还是在天主面前最终的审问，无论如何，都考的是什么？考的不是上面房子盖的怎么样，而考虑的是什么基础怎样，基础怎样。这个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但我们必有这一次。那愚拙的人，他是一个不愿意考虑他看不见的事情。我们的人生只有这一次，那我们只能建这一个房子，没有一个可以过来说我很有经验，我活过五次了，我告诉你怎么活，对不对？我们只有这一次机会，我们只有这一次机会。那这个愚拙人，他是凭着自己的感觉来判断这个事情。我不需要这个基础，他说。其实我想的这个故事，我想象力，我有个人在盖造房子刚开始的时候，还能看到这个基础的时候，不一定没有一个有智慧的老人过来说：“儿子呀，我们这儿你不知道吗？我们这儿每七八十年会有个大洪水，你不知道吗？你这样盖是不行的，你这样盖是不行的，你要注意一点。”但可能那小伙子说：“哎，我从来没见过这事情。老头，你这么老，你们老人才考虑到这个问题，我不会考虑的。”然后他开始给这个老头呢，开始讲很多他认为支持他建造房子方式的这种决定。他开始讲海拔怎么样，你不知道吗，老头？我们现在海拔是多少多少多少？如果要个洪水啊，他肯定是达不到我这儿的。你不了解。然后他开始拿出来他测土地的这样的结果，你看这个沙土，它不是像你说的那样一冲就没了，它是有这个非常硬的，而且比较适合打房子啊。然后他可能会说，科学界已经解决了这个河流的问题，不会再有这个洪水，你不知道吗？政府早就解决这个问题，老头你不了解，你不懂。这个就是愚拙人出现的问题，在于他听到的道理他怎么样忽视了，不重要，不重要。就跟你要是在前年跟郑州政府说你们这儿要核洪水，那什么洪水，开什么玩笑，对不对？我们这国家弄得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对不对？不会出现这个情况，我们挖地铁咱们挖深一点没问题，不怕这个，我们都是有办法的。但有一个问题，总会有我们没有想到的事情。我觉得如果愚拙的人知道他的生命中会遇到的事情，还有他最后考虑到死亡的问题，他不会这样考虑基础的问题。我觉得他可能真的会开始说：“哦，那我这样建造是不对的。”但问题是什么？他不愿意考虑，他不愿意考虑。实际上，我们人是不太愿意考虑这个问题。 圣经也这样告诉我们，在格林多前书一章，他说福音在不信的人来看来是愚拙的事情。他有他的解释，他有他的逻辑，他有他的这个讲道理啊，各种各样，在他看来这个是愚拙，这圣经告诉我们的。他说不信的人会把你的信仰看成愚拙，为什么？因为你考虑到他看不见的事情。就跟圣经中的一个例子一样，挪亚方舟，当时我们看不到一个像挪亚那种洪水，然后圣经说挪亚在很多年在那儿讲洪水来了，洪水来了，洪水来了，然后大家都他成笑话了，当时的人都把挪亚成笑话了，说这个老头疯了。但是洪水来的那一天，人家不觉得他疯了，他们都想在门关了之后，洪水来了之后进方舟，结果太晚了。圣经告诉我们，他说按照定命，人必有一死，死后必有审判。他告诉我们，在天上有一位主，将来我们必须站在他面前，然后他所要问的问题是，你的基础在哪里？是不是建立在基督的身上？这个就成为关键的事情，不在于你房子盖得多美，你过得多幸福，你做的事情多么的好啊，你对社会的贡献多么的大，他所考虑的问题是你的基础在哪里，你所建的这个生命是建立在什么事情上，这个是关键问题。但是这个问题往往是我们不愿意考虑的问题。我过日子的基础是什么？我们简单说，我们可能最高的一个答案就是我是为自己活了，我是做自己的事情，我是为自己过日子，我自己为自己好就够了。但是主告诉我们这不够，站在创造我们的主面前，为自己活了不是一个理由。在那时候我们的房子要倒塌的很大了，为什么？因为没有建立在他的基础上。实际上圣经所表达的意思，要我们明白的道理，就是人生的基础比人生过的方式更重要，比你做什么工作重要，比你在工作上获得什么认可，大家的这个荣誉更重要。重要的是什么？你的基础建立在什么事情上？你的基础建立在什么事情上？你是建立在自己吗？那实际上，如果你是建立在自己，也不需要很多事情使你的房子开始出问题。这个也是非常可惜，但是在实际生活中，我们发现大家都是无神论者，但是到了面临死亡的时候，突然有了神的意识了。为什么？因为他的基础已经开始倒塌了。大家都是在健康的时候就在喊着说，我是唯物主义者，我是这个无神论者，我不需要这一套。但是生病了，哎，突然怎么样？突然开始想了，我人生活着干嘛？在我们挣钱挣得多了，过日子过得舒服的时候，我们想到哇，这个太快乐了，我为自己活是对的选择。但是当了我们一切都没有了，都花走了，都没了，然后呢，一切都没有，世上的物都离开了我们的时候，我们想，我在这儿干嘛？实际上，我们不一定要等着主面前的时候意识到它的重要性。主告诉我们，我们需要考虑这个问题，因为在像格林多前书告诉我们那样，只有一个基础，就是耶稣基督。人想离别的是不可能的，只有他，他是我们创造我们，他是我们唯一个办法能够拯救。